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啊！当年我们诗班所献唱的啊，那么赞美神的诗歌啊，一方面能够啊来感动我们在座啊每一位啊我们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的心，那一方面也能够啊得到天上真神的悦纳，啊得到天上真神的纪念。那现在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啊来跟大家在。这一次的布道会当中，那么再来分享这本圣经里面的真理。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讯息是谈到生命的价值，就是在于认不认识天上这一位神，你相不相信天上有一位神，你能不能够拥有这一位神，决定我们一个人生命的价值。那我分成两个段落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个段落要请大家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一个人他的价值是在哪里？啊，你内心里面你可以去思考，然后看有没有答案。人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呢？我曾经问过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念国小二年级的小朋友，那有一次我在跟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小朋友请问一下，是人比较有价值还是牲畜比较有价值？那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毋庸置疑，我想我们的答案一定会跟小朋友给我的答案一样因为小朋友异口同声他都跟我讲，传道当然是人比较有价值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的答案动物怎么能够及得上人的价值性呢所以当然在所有神的创造当中，我们都认定人是万物之灵长，那当然人是最有价值的这个是我们的答案。那如果我们的答案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请大家思考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件然后你再回答我，到底是人比较有价值那么或者是牲畜比较有价值我们以前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都是礼拜六一个礼拜的第七天，那么是安息日的聚会。那么礼拜天呢当时我们是宗教教育的聚会分成礼拜六跟礼拜天，那么跟现在的聚会的形态模式不是很一样。那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就是安息日，那么骑着脚踏车要到教会去参加安息日的聚会。那脚踏车骑呀骑呀，我就跟一辆这个载运这个猪仔的车那么会车交错而过。那刚刚交错跟这个运猪车交错而过的时候那我就听到后面砰一声，好大声我就赶快回头看原来是这一部这个运猪的车主他的这个车门没有关好，所以有一头猪呢从这个车上他就摔到地面上来了那我回头一看的时候我看到这一头猪头部先着地，砰那一声，就是头部着地以后撞击到地上，然后呢他的头破裂开始流血。那这一头猪躺在地面上因为失去行动能力啦所以他就四肢一直抖动四肢一直抖动抖动抖动抖动到最后呢好像没有动了。那个时候临近有几户的住家了，大概五六户的住家，没有很多那这五六户的住家一听到这样子的声音他们也跑出来了我跟那五六户的住家那就一直在看那头猪从这个流血头部撞破了，然后开始流血，身体抖动到最后不动了那这个住家一看到这个猪不动因为我离这一头猪最近，所以住家这些长辈用台湾话跟我说少年的死没？少年的还没死要站在这里我没啦，去看看那一头猪死了没有啦 那我就接近那一头猪哈，讲起来真的是没有尊重他了哈，我用脚踢他哦，踏到个踏到呀哈，从这个猪头啦哈，从这个猪的身体啦哈，我踢了好几下都不动了啦，哦，完全都不动了。那我就跟这些住家说哈，是呀啦，你叮当啊啦。那讲了这些话之后呢，哦，这些住家全部都跑，全部都跑回家，心里面想说，是一头猪是在怕什么，对不对？西迪亚讲什么好惊的，哦，怎么全部都跑回家呢？那内心还在那里感觉到很纳闷的时候，哦，那么隔不到十秒钟啊，哦，那么这些住家全部又跑出来，哦，因为他们回家是去拿什么东西？拿菜刀。刀等于切菜刀，十秒钟之后全部跑出来，哦，大家，哦，菜刀拿起来，哦，就你一刀我一刀，然后怎么样？温体猪啊，这个猪肉好得不得了啊，哦，因为那一部货车，哦，运猪车叫他司机没有停车就走了，哦，怎么叫他就没有停车就走了，那一头猪就在那个地方，哦，大家七手八脚，哦，那大家晓得这个猪还有内脏嘛，因为还没有宰杀，那内脏里面有一节叫做大肠，那我站在旁边我看他们在分尸的时候啦，都不好意思，阿妈也不敢怕，现在等在分尸，对不对？哦，好，那这个下刀太猛啊，把这个猪的这个肚子里面的这个大肠一刀砍下去，那个大肠破裂了。那大肠里面是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叫米田共，哦，那个米田共就下刀喷出来啊，就喷在他们的脸上，喷在他们的衣服上，哦，就这样，应该是很臭吧？哦，那一些住户呢？哦，没有人说，哎呦，好臭哦，赶快回家洗澡，没有哈，哦？他们怎么样？他们这样，比赛做面油抹面啦，哈，灰灰的，你看下刀这么狠，把大肠都剁破了，害我不能做香肠。我跟你讲哈，猪肝留给我。我在那地方看这一幕，我觉得说这个人也是蛮有意思的哦。啊，为了一头猪还会吵架哦，还会说这个猪肉剁得太小块呀，不甘愿哦。那么这一幕就这样过去了。那第二天要到教会去从事宗教教育的工作，那么就在昨天这一头猪啊，它从车上摔死的地方大概离不到十公尺吧，我判断，哦，那突然之间我又听到在我的后面又是砰一声，哦，这砰一声我头又回过来看，哦，有一个很漂亮的穿着白色哦，那么滚着蕾丝边的那个漂亮的小姐骑着当时的摩托车，哦，我讲可能年轻人不知道这种摩托车的名称，哦，那是我们这个十大台湾在推动十大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的工业第一步的产品，哦，是光阳小天使 49cc 的摩托车，哦，有油坐摩托车，没油呢坐脚踏车，应该老一辈的才晓得这种摩托车，哦，因为他骑的这种摩托车，哦，那么在这个街上，哦，要到市区里面去，那被一部公共汽车从后面撞击了，哦，那后来才晓得说啊，这个公共汽车的司机喝了一点酒啊，当时是酒驾，哦，那一撞击之后呢，砰一声，哦，砰一声，我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骑摩托车的这个很漂亮的小姐跟这一部摩托车都飞起来，哦啊，然后飞到一半人车分离，这个车子撞击到地上等受冷战，哦，因为它只有中间一个连接，然后光阳小天使是49cc 的，哦，那这个机车就断成两截了，那这个小姐飞起来之后她也着地，哦，那着地跟昨天那一头猪一样，是他的头先撞击到地面，哦啊，然后呢所有的情况跟昨天那一头猪一样，头破裂，然后血就溢出来，然后他也躺在地上怎么样，四肢一起戳，四肢抖动一起戳，哦啊，我又看到那些五六户的住家又听到这个声音，又跑出来看， 哦，就在那边嚷啊啊，哎呦哎呦，弄死人啊，弄死人啊！哦，那唰唰唰，哦，我最后看到这位小姐哈、哦，就是啊，再来哈、哦、啊，就不动了。那这些住家就说哈，哎、欸，少年呢，见你见你死未死未死未哈，少年呢还未死，要徛伫这啊，我去看卖看死未啦。哦，那这一次去我不敢用脚踢他了哈。哦我就先啊，这个用手放在他的鼻孔面前啊，好像没有测，感觉不到哈、啊，我的神经系统感觉不到有呼吸哦、啊。那我再把我的手放在他颈部的脉搏上哦、啊，我感受不到他的脉搏在跳动哦、啊，因为我最后听到的就是啊，他就不动了，所以我抬起来说：“气呀，没喘气呀。”那这些住家一听到哈，全部又跑回去。我内心里面想说：“哎呦，不会吧？不会什么？不会经过十秒钟，大家又拿菜刀跑出来说：‘哎呦，这个大腿好漂亮，都可以来擦巴西，竹笋炒肉酥。’不会吧？果然没有人出来，连一个人出来都没有。哦，那还听到里面的老人家在骂他们家里面的小孩子。”哦，大家都会较传神啦，吼、哦，到死囡那里呀，他拢紧关起来了，都趴去做替死鬼。哦，啊，他叫他们家小孩子把窗户放下来，不要趴在窗户看呐、啊，等一下会被拖去当替死鬼呀、啊。还有什么好看的？死人还有什么好看的？哦，白布还是警察来帮他盖上的啊啊！我是目击证人，所以叫我去警察局作证，哦，讲述这个过程，哦。请问是人比较有价值还是牲畜比较有价值？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给我答案好吗？人还是牲畜？ 你一开始我问的时候你会说人、啊、现在你可能会说看起来那像精神较有价值，西迪亚大家上前读今天把它剁掉成小的、哦、西洋什么人要来、哦、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行政院长陈建仁先生到花莲来、哦、哎哇一有容颜院长跟我拍一张照片放大掉在我们家的客厅，对不对？还提上字、哦、这个行政院长陈建仁先生某年某月某日莅临吴家、哦、这个是我们家里面的一种荣耀、哦、好，改天如果他死掉了，你要不要去躺在他尸体的旁边跟他拍一张照片，然后放在你家的客厅，要不要？没啦，没人这样做啦，团队你怎么这样说？对吧，你跟个死人翕相，你头壳不正常说。好，那我现在从这个角度请大家去思考，请问你一个人的价值在哪里？当然我们的观念还是人比较有价值啦、啊哦、不是牲畜比较有价值啦、啊，那请问一个人的价值在哪里？啊，我的答案是，人活着才有价值。一个人的价值是在因为生命的气息还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就有价值。我们的圣经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好，请看第四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的神、啊、透过所罗门王他这么说、哦、他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个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神用、啊、活着的狗、啊、也许他是赖皮狗、哦、赖皮狗只要他的生命气息还在，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他比死掉的狮子更强、哦、为什么？因为狮子的生命气息已经不见了，离开了。那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活着你才有指望、啊、当你的生命气息离开的时候，盖棺论定，你没有什么指望可言、啊、一个死人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尊严，也没有任何的尊贵性可言了，完全没有。好，那感谢神，今天我们还活着，所以我们就有 人的价值性在里面，我们就认为我们超越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我们就是万物的灵长，那这个就是人的价值，人的尊贵，因为生命气息还在我的身上。好，那现在第二个层次我要讲的，那我要再问大家，好，请问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现在还活着啊，生命气息还跟我这个肉体连接在一起啊，哦，我能够听，我能够看，我能够从事很多的工作，很多的活动，哦，经济活动啊，娱乐活动啊，哦，等等很多，哦，那请问这个生命 还在你身上，那生命的价值到底又在哪里呢？只因为我活着我的生命就有价值吗？哦，那不是这样子。哦，我再从一个亲身的亲身的经历，再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哦，有一段时间，我负担，这个嘉义教会。哦，那段时间在嘉义基督教医院，曾经去做过一些医院里面的布道工作。哦，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走进去我们的嘉义教会，来查考道理，那么也有人来接受耶稣基督。那在嘉义基督教医院做福音布道工作的时候，那么有一天，我拿着传单，那么从这个嘉七的这个六楼，因为 它有 ABCD 好几栋，只有六楼是可以相通的。那我从这个六楼的这个育婴房的前面经过，从这一栋大楼要到另外一栋大楼。那从这个育婴房的前面经过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在育婴房那边发生的一件事迹啦。如果你把脸贴在那个玻璃上，然后有一个人他的脸贴在玻璃上，你是在室内，这个人是在室外，你没有心里面的这种准备，你这个头抬起来看到窗户玻璃上有一个脸扁扁的贴在玻璃在看你，你会怕死的，我跟你说，不相信回家试试看，你真的会怕到。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一个大概80岁的一个老人家，那是一个男性，那他的脸就贴在那个玻璃上在看育婴房里面的这些小朋友。那我从那边经过，我就看他说，我这阿伯又看得很认真，可能他的孙子还是他的儿孙在里面，不是开放时间，没有办法把孩子抱出来了，所以他的脸就贴在那个玻璃上在看。那刚好里面有一个护理人员，那么在喂这个刚刚出生的小 baby， 那他完全没有心理防备，所以他在喂这个小 baby 的奶水的时候，牛奶的时候呢，那突然之间头抬起来，看到玻璃有一个脸贴在那边，我看他在抓一下，有人干了什么落下，奶瓶掉了，然后呢，孩子也差点掉下去，那个护理小姐脸就不好看啊，她就把那个孩子换好，然后那个门打开，说阿伯你是要惊死人呀，很大声呢，阿伯愣了一下，真的愣了一下，就看这个护士小姐，大概这个护士小姐她觉得这种口气对待老人家应当不大适合，所以她的口气就放缓，放温柔，说哎呀阿伯 你不要这样吓人，你看里面哪一个是你的孙子，你只要按个电铃跟我讲一下，我们打开，你年纪那么大的，我会通融啦，我就把他抱出来让你抱在怀中，那这个是你的后代子孙啊，我们常常讲说血脉相连啊，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你会感觉到我整个人生充满了盼望啊，你讲嘛，哪一个是你的孙子，我现在就抱出来给你抱一抱嘛。那这个老人家跟他讲说，我没有孙子在里面啊。不需要说，不然你是在看啥？你到底是在看什么？他说，我在看里面的小孩子啊，小朋友啊。看他们的什么？老人家回答很妙，说我在看他们人生的未来。我从那边经过，我一听到这句话，我脚步就停下来了，看他们怎么对话。那护士小姐很高兴，你会看命 因为我们有一种是看这个脸相，有一些是摸骨，然后断定你人生的未来，那有一些是看是合什么生辰八字，然后去算你人生的未来，这是皇帝命啊，乞丐命，那有一些是纯粹看脸相，所以我一看这个和顺那个传道应该是皇帝命，那这个林彰伟大概是乞丐命，啊好，这个脸相一看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富庶小姐很高兴啊，阿伯，离你最近的那这个二号床这个小朋友，你跟我讲。他将来是医师还是建筑师还是会计师还是老师还是室内设计师，不然也要当个礼仪师嘛，对不对？礼仪师知道哈，现在没书哈，没一个书哪像人生都没赢啦，其实人生哪有赢，全部都是输啦，对不对？没人赢啦，就是董叔你要告诉我到底这个孩子他人生未来是什么啊。这个阿伯就跟他讲说，我看不到这些啊，不然你看看人生，看这些小孩子人生的未来。阿伯说是啊，你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人家这么回答，他说我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人生只有一个共通的未来，叫做死。有些人寿终正寝死在家里，有些人生病到医院报到死在医院，有些人在外面发生意外车祸撞死掉，有些人发生公安事件死在工地，有些人发生战争死在战场，他们的人生只有一个共通的未来，叫做死亡。哦，这个富庶小姐很凶啊，死死死，要死你自己去死了。哦，你开戏的话死，有什么好死的？所以他很不高兴，进去门就关起来了，砰一声啊，那这个时候这个老人家80岁了，满脸都是皱纹，我说那个皱纹可以夹死苍蝇，夹死蚊。他转过来苦瓜脸，刚好看到我，我就这样看他，看到我他问我一句话，少年呢，我有讲错吗？那当时我没有跟他说你讲对还是讲错，我就比一个手势，我就跟他这样，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哇，阿伯，你的眼光真的超越众人，哇！好，富庶小姐是用生活和人生的未来，这个有我们奋斗的空间。所以我们今天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读书、补习、拿高分、进名校，再来呢找一份好工作。最近有一个妈妈跟我讲，团队麻烦一下，我说什么麻烦什么事？我们家台积电一个月赚15万啊，这样给我们做一下卖人，你看安怎样？一个月赚多少？一个月赚多少钱？15万，在台积电，哇，能够进去高科技电子公司，赚的钱都不算少啊。人生有很多理想可以设定，透过我们设定的理想，我们去厘清计划，慢慢一步一步追求，也许你能够成为师字辈的人物，律师、法律师、医师等等，你能够成为师字辈，出人头地。那这个老伯伯他是用生命的角度在看人生，他不是用生活的角度，生命。那我们的生命从出生开始，电脑说一下，使徒行传17章26节，我们的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事？我们的神说，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已经定准了你的年限，什么时候我要把你的生命取走，神说我已经定准了。所以我们老一辈的人常常有一句话这么说，说无住生生住死，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么他死亡的时间我们的神已经帮他定好了，上天已经定好了，那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出生在哪一个国家，我们所住的疆界，你要出生在哪一个国家，我们是没有选择权的啦，所以我董叔我就台湾人啊，台湾人好不好，真的有好有坏啦，没有国际地位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出国没有什么人格啦，常常被海关刁难啦，尤其到中国大陆，这个不要讲啦，就是说我们没有选择权啦， 当我懂事的时候，我就是台湾人啊。啊，如果缩小范围来讲，家庭也没得选择啊，不是吗？哦，你敢会当选爸母，讲我选郭台铭做阮老爸，人生就不必奋斗了嘛，是不是？张忠谋是我爸爸，可以选吗？不能选啊，家庭也不能选啊。哦啊，再来，男生女生可以选吗？不能选啊，一出生就查甫呀，哦，要扛起家庭的经济责任啊，啊，没有办法啊。哦啊，再来。这脸孔也不能选啊，不然我选何顺会传道的脸出去万人迷，你知道吗？迷死人啊，这个脸出去没什么吸引力啊，不好啊，是不是？哦，所以才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美容那么进步嘛，大家对自己都不满意，为什么？没得选啊，没得配啊，都是神跟你预定好的，包括你的年限也是跟你预定好的。好，那可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能够拿出来夸口的，拿出来跟众人比较的是什么？是生活的成就。哦，好像这个妈妈跟我讲，我儿子在台积电一个月赚150,000，这个是他夸口的，这个是儿子给他的荣耀。好，那我问他一个问题，人生有得必有失，你的孩子一个月赚了150,000，哦，你感到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我这个儿子让我很荣耀，非常有面子。妈妈，请问你失去了什么？看我说失去了什么？没有啊，每个月150,000说拿回来，完完全全都交给我啊，我就是给他10万块钱的生活费啊，我帮他存起来啊，捡毛本啊，买厝啊。哦，我说真的没有失吗？只有得没有失吗？他想想说我想不出来啊。我跟他讲说，哈，对不起，恁囝30日的命，哦，他得到了150,000，可是他是用30天的生命去换的，他离死亡更近30天。但是我们没有人在乎这个生命的流逝，我们都在乎生活到底我有什么成就，我们在乎的是这一些东西。好。所以我们这本圣经，我们的神他曾经感动他一个仆人，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诗篇的49篇，请看诗篇49篇。诗篇49篇，那么他在原文上他是这个，叫游吟诗，就是说我们的神，差遣他的仆人当成是一个流浪者。然后呢，在第四节里面提到说，他拿着琴，那么当成是他伴唱的工具，然后我们的神的灵去感动他，然后他到处流浪，那么唱出用这个琴当成伴奏的工具，那唱出我们的神给他的感动，那么告诉世人人生重要的是什么。那在这一篇的诗歌当中，是生活跟生命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人生的交响曲。好，我们先来看十二节。好，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们先来看，再来看20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上半节讲的是生活的追求能够达到的成就，他讲的是生活面的。我们的神不否认你的生活透过你的努力，你能够达到一个相当在人类社会当中我们自认为我满意的社会地位。圣经很简单用尊贵，那么它的原文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钱财的获得，得到生活保障的满足，另外一个就是我德高望重，得到众人对我真正的尊重。那有两层意思在里面。我们的神说你努力啊，你可以去追求啊，我们的神不否认啊，来到世界大家都是在追求成就嘛，可是这个是生活面的。当你在追求成就的过程当中呢，你的生命一直在消失，一直在消失。好像我，我46年是的，我今年67岁，所以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棺材从脚底已经埋到脖子了， 我是这样，我就剩下一个头还没有到棺材里面，很快就进去了啦，因为观察到我阿妈棍了，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你几岁，你也可以算一算，观察到哪里，已经埋到你什么地方了。所以上半段讲到是生活你可以追求，我们的神他不否认，但是我们的神提醒我们一件事，说不能长久，你生活的成就是不会长久的，不会存到永远的。所以这个长久它的原文就是说过夜过已经没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住一个晚上一宿，过夜或者一宿，它的原文是这样。所以从神的眼光，他说生活你追求你可以成就，你可以得到大家对你的尊重，你可以得到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呢只是一夜。就是说我们的神看这个生活是非常短暂的，七八十年，那如果当我们的生活面消失了，那下半节就提到生命的问题，因为这个生命的气息离开了你的身上，那圣经说，那请问你跟一头牲畜的死亡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发现一样，好像昨天死了一头猪，今天死了一个人，我们发现死人比死猪更没有价值。好，那请看二十节，我们的神又不否认，他说你可以追求尊贵啊，你可以追求啦，但是我们的神又做了一个提醒，叫做可是如果你不醒悟，那这个醒悟我去看他的希伯来文的原文，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会去做有洞察力的深远的思考，然后去做分辨，意思是你如果没有做深入的洞察力的思考，然后去做分辨，那你就离开这个世界，那怎么样，那你跟一头畜生的死亡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生活的成就是靠我们的努力，可以追求，神不否认，但是神提醒两件事，第一个，生活很短暂，几十年，神说过一夜嘛，一宿没有了。第二个，你如果没有发挥神赏赐给我们的深远的洞察力，你把你的生命推到人生的死亡点，我把我的生命推到人生的死亡点，我都在观察里面，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我这一条人生的路应当怎么走，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会感觉到遗憾，我是能够心满意足的，我是能够带着喜乐的，然后我结束今生的生命。所以你可以回到人生的死亡点，再看这一条人生的路我怎么走啊，你要有深邃的属灵的洞察力，然后发挥神给我们的人类独有的思考的能力，然后呢去分析去判断去做一个好的选择啊。这个是结论。那我们的神在这一篇的诗篇当中，他先讲生活面的成就。当一个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请问在生活面你能够追求什么东西？在这一篇里面，我们的神最少提到你可以追求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是一般的人在生活当中极力做追求的。好，第一个，从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个叫金钱。我们讲他的人生观叫做为钱观，钱啦，有钱同好啦，世间吼什么拢无好，有钱什么拢总无问题啦。所以有钱虽然不是万能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没钱是万万不能啊。所以很多人把他们的生命，我现在讲生命吼，不是讲生活吼，把他们的生命跟钱画上等号。都是他们的人生观，所以我就是拼钱啦，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什么灵魂得救，什么来生要审判，没效啦，我这世人有钱还要紧啦，所以他就把他的生命跟钱画上等号。所以我整个人生所充满的是什么，就是为钱观。那人就是这样子啦，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金钱把生命全部都消耗掉了。好，有一次在我注目的教会开福音茶会，那来了一副 这个慕道的朋友，爸爸带三个小孩子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布道的聚会，那总是会后会介绍慕道朋友让大家认识，那名单拿到会心一笑，来先来介绍这一户家庭，来爸爸请站起来，爸爸叫做钱万玲，他刚好姓钱，一万两万的万，宁静的宁啊，啊，当然叫做钱万玲，哇，大家就会心一笑哈。因老爸真有意思，那爸爸很有意思哈。也常常讲，在这个世间钱是万能的哈。介绍他的大儿子哈，大儿子叫钱金来，哦，黄金的金哈，钱金来，哦，那当然叫做钱金来。啊，可能钱无来啦，所以他第二个儿子叫钱要来。那可能要的没有很多，所以第三个儿子叫钱多来，一家人都有够爱钱，所以名字跟钱都有关系。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活在世界上我们追求的人生的内涵，钱，所以追求企业成功，追求能够成为一个高收入的人，那有钱什么都很舒服。可是我们的神讲一句话，第八节第九节甚至第六节说，生命的价值不是用钱去做衡量的，因为钱救不了生命，如果钱可以救生命的话，那今天人应当不会死才对，到医院去钱开了嘛，对吧，钱压了生命就倒回来了，问题是钱救不了生命。所以你看第八节里面说，因为属他生命的价值太贵了，不要拿钱跟神谈判啦，没有用的啦。啊，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唯钱观是很多人的人生第一目标。好，第二个，第十节叫唯智观。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智慧人，没人要做愚人了。大家都是追求智慧。那么台湾的博士，台大博士拿的觉得不够，那么我去年11月份在英国的时候碰到一个台湾的这个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拿博士的，那短暂跟他交谈，他说这是他这一辈子拿的第三个博士，第一个是在台大拿的，第二个博士是在美国什么大学我忘记了，不是很知名的学校了，不是什么 Princeton 啊，什么这个伯克莱大学，这个不是，那个学校我忘记，那第三他跑到美国的剑桥大学去拿第三个博士。那很多人一辈子就是钻研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学问，他曾期待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一个高社会地位的学者。那你连接到第十三节，第十三节我们的神说什么，我们的神说，这个这样行，本为自己的愚昧，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样子做，这个愚昧，他的原文就是说荣耀的支撑，原文叫荣耀的支撑，他们这样子做，他们觉得 就是他们人生荣耀的一个支撑点，我是三个博士的一个啥，一个学者呢，台湾拿博士，美国拿博士，剑桥，英国大学，英国我也拿博士啊，这个是他们的荣耀之所在的，这个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指望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大师级的学者，讲到念经济系的话，经济系的学生要认识，这个经济学大师，叫什么名字，叫彼得·杜拉克，他讲的话在经济学就是不变的定理，到现在不被推翻。物理学的大师呢，爱因斯坦 E 等于 MC 平方，从他发现之后到现在还没有被推翻过，都是永远不改变的定理，太多这些大师级的人，那我们的神在第十节说，先讲到他们社会追求的成就，然后再来用生命的角度去看他，这种人敢不死，智慧人敢不死，有钱人敢不死，都要死啊！所以第十节我们的神说，那请问他们死的时候，那么跟愚顽人，愚顽人就是冥顽不灵，笨笨的啦，或者 IQ 比较低的，畜类人就是作奸犯科的那一些，那精神，没有灵性的，那请问这个智慧人的死亡跟这些人的死亡有什么不一样，从生命的角度来看一样，都在气息里， 拢是死啊，那有比别人强吗？所以智慧是相对的价值，我不敢说它没有价值，是你活着的时候能够给你成就，是相对的价值。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是这样，那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呢，没有价值。为什么？生命气息离开了，死掉，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不能否认的是，很多人还是在走这一条路线，叫唯智观。他的人生就是跟学问、跟知识、跟智慧、互相连接在一起，然后获取我们对他的尊重。可以啦，这个是应当尊重，要花费很多时间，也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从生命去看他，我们的神说，他荣耀的支撑离开了他生命，他的人生生命就没有价值了。好，第三个叫做唯名观。我们看十一节，十一节说，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方，就是说人生啊，人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嘛，叫人生三不朽。我们的前辈是这样引导我们的啦。那立德、立功、立言，那最好的就是把我们的名字留在这个世界，让后人能够世世代代的能够来纪念我们。所以我们才有另外一句话说，说虎死留皮啊，人死呢留名，人死爱留名啊。我们花莲有没有中山路？花莲是有中山路吗？纪念谁？大家知道吗？有没有中正路？有哈。那这个什么？这个每一个县市都有什么中山路、中山路、中正路啊？我们晓得是纪念谁啊？这个是人在整个人生当中追求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把名字留下来。为什么叫长庚纪念医院？因为王永庆先生的爸爸叫王长庚，所以他有成就，他就建了医院，就把他爸爸的名字当成是这个医院的名字，所以是长庚纪念医院。那台北有什么罗斯福路？罗斯福总统。桃园有什么经国路？蒋经国先生，蒋经国总统，等等。那我们人类世界不外就是这样子，不外就是这样子。所以有很多人，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他们追求的是唯名观。我努力奋斗，我有成就，那我就把我的名字留在这个世上，事迹留下来，那大家能够去敬仰他。那如果你看这个传道书的第一章，你会发现我们的神说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那这个地是永远长存的，那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的名字不会有人纪念的啦。那这个是在我们请电脑作业一下，在传道书第一章的十一节，传道书一章十一节。所以如果我 请教大家，请问台湾的第五任行政院长叫什么名字？我在插插一下子。请问美国第四任的总统叫什么名字？我管他那么多，活着的时候不是叱咤风云，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回去啊啦，什么世代啊，你到底想起来是要创啥？是不是？对，留名声对我们来讲有用吗？我们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好，第四种人生观，是十四节里面所记载的，叫唯美观。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外貌的美容，所以今天我们世界的医学美容才这么进步。美容的钱是最好赚的，那表示大家对自己的脸孔都不满意，不然就要割个双眼皮，对不对？不然就是隆个鼻，不要每次就是这个扁鼻子塌塌的不好看，不然就是什么丰颊，不然就是削骨头变成鹅蛋脸、鸡蛋脸，不要这个什么唐老鸭的脸，有够难看。美容啊，大家都被美容 都很希望 我这个身体、能够美美的，然后对人能够造成很致命的吸引力啊。我有一次跟教会的访问组去访问一个81岁的老姐妹，那这个老姐妹已经老到牙齿掉光，只有剩下一颗门牙，一颗掉在家，一笑的时候就一颗门牙，满脸都是皱纹。那我们有一个姐妹从地上捡了一张照片， 他就拿给这个老奶奶了，说：“奶奶，教练，照片里面这个小姐好漂亮哦，这个是谁？怎么掉在地上？”这个老奶奶拿起来一看，就说：“哎，这个是我啊！我这张照片找了好几天找不到啊！哦，这个是18岁的我啊！”那这个访问组的同工就说：“哦，阿嬷。”啊、你18岁有够水那仙女了，你知道这个阿嬷怎么样？嘿嘿嘿嘿嘿，一颗牙齿，嘎当你才知，嘎当你才知哈、哦。看到18岁的照片，高兴得不得了，非常漂亮，美容嘛。圣经14节说，美容会被阴间吞吃掉啊。哦，当我年纪老迈，进入坟墓，到阴间去报道的时候，美容又怎么样？消失，不复存在了、哦、好，这个是第4种人生观、哦、很多人演歌星最会追求这个了、哦、拉皮拉到最后一个脸皮、哦、就跟僵尸一样，对不对？好，第5种是18节、哦、18节这个叫为、哦、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哦、这个叫为己观。我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的是我能够得到什么效益，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我不会去先考虑别人、啊哦啊、一定都是这样子的。正常人都是这样、哦、为什么我要念硕士？找工作比较容易啊。啊 在学校教书的为什么还要去修假日硕士班、嗯哦、我弟弟啦、哦、已经在学校教书了，一到大学去修硕士班，我说你有问题啊？没问题，想要去修硕士班，他说大哥，这个叫薪水加强班，什么就硕士班。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硕士拿到一个月可以多8000块，我是薪水加强班，硕士班退学为安尼啊。哦，人不为己，真的天诛地灭。哦，那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大家都以我们为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在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社会在看的是什么？看张忠谋先生啊。看郭台铭先生啊，这些都是奋斗成功白手起家，你看今天这么辉煌的企业王国，拼都是先看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然后呢如果能够这样，圣经说、哦、人必夸奖你啊，来有够高、哦、有出脱的、哦、人中的精英就是这样、哦、但是19节说、哦、他不必死吗？所以你要发现、哦、我们的神都讲你社会上你的生活可以有成就了，5种钱、智慧、哦、然后呢、啊、名望，然后呢美、哦、美容，然后呢然后就是利息、哦、这个你都可以追求了，我们的神也不否认了，但是把生活的东西拿出来跟生命去做对比，你要发现当你生活获得成就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一直在消失，所以生命是有限的资源、啊、一直消失，一直不见了、哦、好，那这一整个诗篇当中只有一个转折点、哦、就是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转折点在哪里，请看15节最前面这3个字，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是主是神，就是你的生命系统当中有没有神加入，你认不认识天上这位神，你愿不愿意开放心胸去接纳这位神，你愿不愿意在你的生命系统里面去拥有这一位神，那这一位神拥有了之后，圣经15节告诉我们说，只有神能救赎我们的生命，生命每天都在消失，但是没有人能够赎回生命，过去的就不再回来，但15节说主是神啊，你生命的价，一个人的价值是生命，可是生命的价值就是拥有神，为什么？因为这个神他才能够给你生命，拯救你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束缚。请问大家，他的生命还在吗？被怼花的生命还在吗？在不在？不在啊，不在，为什么他还这么鲜艳？生命还在啊， 它没有枯干啊。哦，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当我们人犯了罪之后，我们的神已经把永生、生命的永生剪掉，把你丢到这个世界上。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靠着这个花束。小小的水去苟延残喘他的生命，所以他可以这么漂亮。而我们一个人的永生已经被神剪掉了，我们被神赶离开神的面，那来到这一个物质的世界之后，那我们就是靠着世界上一点点的物资维持我们的肉体生命现象。但事实上他的永生已经断绝，我们的永生已经断绝消失了，我们只是一个肉体生命现象的短暂存在。哦，那等到他的生命走到尽头，短暂的生命走到尽头，他会枯干。枯干之后他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垃圾头。垃圾头。当我们的生命走到人生结局，生命消失掉的时候，肉体呢？肉体呆掉归尘土。那灵魂呢？灵魂进入阴间，因为罪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那现在如果有机会，哦，我这样说了，哦，如果我们把这一朵他的永生的生命已经被剪除掉的，今天如果有机会接回去他的本根上面，请问这一朵花会不会枯萎消失？会。请问他的生命有没有结束？没有结束，因为他接回去他的本根，能够延续他的生命，他可以东山再起。好，那我用这个比喻，我要讲的是，今天我们天上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提供给我们机会，他说你可以把已经死亡的永生透过这个神耶稣基督接回去永生的系统里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拥有神，接纳神，那就是接回神的永生的生命系统里面，我们这个人还是会从这个世界消失，啊，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不会再死亡，回归到神的面前，生命永续存在。今天重要的是这一个工作，只有神他才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只有神他才是我们永生唯一的一个依据。所以这本圣经，我们的神他曾经用一个人的声音去告诉他的先知说，去外面喊叫。那这个先知莫名其妙啊，他问神，我要喊叫什么？喊叫什么？我们最后来看这一节经文，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以赛亚书43第六节，好，那么到第八节的这一段经文，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好，这个是我们的神用人的声音然后告诉他的先知说你喊叫吧，好，那这个先知就问神了，我要喊叫什么呢？我们神告诉他什么？你去向世人讲，讲说凡有血气的都如草，他的美容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树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你只有依靠这一本圣经，神的真理的引导，你才能够重获永远生命系统的连接，就是生命的价值。要不然你的生命现象虽然还存在，但你的生命接不回去永生的系统里面，对不起，你的生命的价值是有限的，当你死掉的时候就没有价值，好，你这个人没有价值，你的生命也没有价值，因为是到阴间接受永远的刑罚。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我们都能够认识这本圣经，我们的神所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提醒，生活的成就你可以追求，神不否认，但请你慎重考虑，我的生命要拥有神，我们才是真正的有人的价值也有生命的价值存在。求主耶稣能够来纪念带领大家，我们现在一起再来唱赞美诗20首。